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愿意在圣经当中下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非常的高兴能够在真道分解当中跟所有的主内家人一起的来查考士师记。那么这个月呢，我们就是研读士师记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您对士师记认识多少呢？希望经过这个月的查考之后，你已经能够掌握了士师记。那么除了士师记研读，我们还有一个专栏，那就是查经法，由杨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特别的跟大伙呢谈一谈在归纳式研经法当中的一部分应用，我们是怎么样去学习的，怎么样去操练的，希望您不要错过。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弗他参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来研读士师记。那么我们用了五次的时间呢，来查考有关士师参孙的生平。参孙呢，是士师记当中的第十二位士师，也是士师记里头最后一位士师。那么当查考完有关参孙的经文之后呢，士师记已经进入尾声了。接下来的记载没有涉及外邦人的欺压，没有士师，没有领袖，没有拯救者。所以有圣经学者呢说，接下来的经文已经不属于士师的记载。不过在以后的经文里头有一句话反复的出现，这句话呢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出现过两次，可见呢这段时期是以色列民任性妄为、混乱放肆的黑暗日子。虽然有关士师的记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但是圣经作者要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他们是何等需要生命的转化。在士师记十七章一到十三节就记载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一个叫米迦的以色列人，他怎么样去拜偶像和私自的设立祭司。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士师记十七章一到五节经文说啊，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呢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经文呢就说米迦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那么他应该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而米迦是在什么年代出现的呢？经文里头没有清楚的说明。整个事件呢好像是士师记书卷的一个附录，那么解经家就推敲啊，米迦的故事所以放在参孙故事的后面，可能是事件呢跟但支派有关，因为参孙呢是但支派的人，那么顺理成章的就把他放在参孙故事之后了。米迦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谁像耶和华。那米迦是一个不孝子啊， 因为他从母亲那里偷了1100舍克的银子。他母亲呢，因为不知道钱是给自己的儿子偷了，以为是给什么小偷偷去，于是呢就咒诅那个偷他银子的人。那在古时候啊，人们比较单纯和迷信，人们相信呢咒诅是有力量的，是真的会应验的，所以一般人对咒诅都十分恐惧。米迦自己偷了母亲的钱，当母亲咒诅那个偷钱的人的时候，他就怕这个咒诅成真，只有向母亲坦白认罪了，承认呢是自己偷取银子，那么现在把银子归还，希望呢母亲的咒诅不要临到自己身上。那米迦母亲呢，先前不知道偷银子的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就狠狠地发出咒诅。后来呢，知道是儿子干了好事，就很担心这个咒诅呢真的会临到儿子身上，所以呢在取回银子之后，为了使这个咒诅不会实现，就捐献了200舍克的银子，拿去呢雕塑了一个偶像来敬拜。这就像呢我们中国一些民间信仰的信徒出钱呢去铸造神佛的像，目的是做功德，求神呢赐福免祸。那么经文说啊，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意思并不是说呢做了两个像，而是指呢用木雕刻出一个像，然后呢在木刻的偶像上呢再镀上一层银。那么到底米迦的母亲铸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呢？有解经家呢估计啊是牛犊的像，因为牛是代表力量和五谷丰收，那民众呢就常常用牛来代表不能见的神。比如说呢出埃及记32章第4节就记载了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来敬拜，而米迦呢也预备了一个神堂来安放这个偶像。米迦除了铸造偶像，又制造了以弗德，以弗德呢是祭司的衣服，那么士师基甸呢也曾经制造以弗德，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第8章24到27节，让民众呢去敬拜这个以弗德。那圣经说呢，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原来神是非常厌恶这些敬拜偶像和圣物的行为的。而这个米迦不单是在家里啊设神堂拜偶像，他还拜家中的神像。这些家中神像呢，可能是族长时代的一些族中的首长，类似呢咱们中国人的祖先。那么后人呢就铸像做纪念，渐渐的就把这些祖先呢神格化，成为了家神。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神是最恨恶这些偶像崇拜的了。事实上呢，米迦这些行为是触犯了三重诫命。第一，雕刻偶像；第二，私自在设立敬拜的场所；第三，任意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要知道呢，神是设立立位人做祭司，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的。那么士师记17章第6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意思就是说啊，个人按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而行。要知道呢，当人不以耶和华为王，不跟从律法书的指引，那么行事为人就没有正确的标准，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和准绳尺度。这一来呢，又怎么能够好好的教育民众，养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宗教情操呢？那么士师记的17章7到13节经文这样说，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 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从以上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何等混乱。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利未人虽然没有分得地方，但是他们有48个城，这些城呢是平均分布在以色列地的。那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35章1节和约书亚记21章1节，这些城所以平均分布在以色列全地上，为的就是要让利未人分布在各个支派当中，那么发挥他们宗教的领导作用。可是在士师时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崩溃了，以至于呢，这个利未人的组织也瓦解了，他们应得的福利和侍奉的机会受到影响。经文说到呢，那位利未人他要寻求安居之地，很明显的，这些在圣职上侍奉的人，他们的生活失去了合理的供应，也没有侍奉的场所。而当米迦知道这个祭司没有工作，便愿意付出酬劳聘请这个人，求他做自己私人的家庭祭司。那么工钱呢，是每年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这是很微薄的薪酬待遇啊。但是这个少年人但求有衣有食就心满意足，可见呢，在个人任意而行的社会风气之下，这些神职人员的生计是苦无着落的。那么米迦聘请这个少年人，说尊他为父为祭司，其实是把这个少年人呢看成自己其中一个儿子。末了呢，他还踌躇满志地跟自己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那米迦他预备了一切外表的敬拜，他有自己的偶像，设神堂，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神像，还分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为的就是要求神的赐福。现在又有了利未人，那就更棒了。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是打不响的，因为往后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些的设施给米迦带来的不是福气，而是灾祸。这真的是一个大讽刺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小心警醒，不要利用宗教的外表行为来谋取福利，因为只有外壳的宗教行为是永远不能得着耶和华赐福的。而至于那个少年的利未人，也是一个警惕，我们侍奉神的人为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呢？那么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查考士师记18章1到31节的经文，请弟兄姊妹预先准备。
士师记2章16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专栏查经法，我是文慧，在我旁边是
杨丹。
杨丹已经很主动的，不需要文慧再介绍了，已经可以主动跟弟兄姊妹打招呼了啊。那么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分享完归纳式研经法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观察、解释和应用部分。那么每一部分呢涉及的细节啊也不少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多一点温习，掌握重点。
那么除了温习一些的原则之外呢，勤做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回啊都用不同的经文来和弟兄姊妹分享，目的呢希望你能够活学活用。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用一段经文呢来分享，那么做一个归纳式研经法的总练习。那么我们所用的经文呢是创世纪 22章1到19节，创世纪22章1到19节，那么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这段经文是很有意思的。当时啊，亚伯拉罕他是处于这个灵程的高峰，同时呢，他经历了信心最大的考验，就是他要遵从神的吩咐，把独生子以撒献上。那这个考验的目的就是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不惜任何代价拿来遵行神的命令。
这一段啊经文记载呢是这个记叙文的题材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要按照观察的方法，那么去找出呢这个契合，还有呢上文下理以及历史背景等等资料。
这段经文的契合呢就很清晰了。何人包括了神呢？亚伯拉罕、以撒两个仆人，还有耶和华的使者。亚伯拉罕他遵从耶和华的吩咐献以撒呢，这就是合适。那为什么要做这事呢？因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弟兄姊妹，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句话是作者他在叙事之前加的评语，那这也是我们留意需要去观察的。
另外呢，这个经文也很清楚写了何果啊。那么经文说呢，以撒并没有死，而亚伯拉罕的顺服不但是获得神的称赞，同时呢也获得神的赐福。这个结果呢也是经文的中心思想。
是，那这件事的何地还有何时是什么呢？何时呢就是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何地是摩利亚地。
那么至于如何呢，也就是整件事情的发展经过啊。那这个故事是高潮起伏的。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山，然后准备献上作为燔祭的那一瞬间，那一刹那呢，神立时禁止他，同时呢给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作为祭物。
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些事以后，那当我们去找出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找出他的上文下理的观察了。
这些事以后，那这句话呢是创世纪当中常用的连接句啊，就指出呢，以下要发生的事情呢和前面的事情有时间上的连带关系。而这句话呢通常都是危机的一个兆头。
对，那献以撒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属灵的光景上是非常的成熟，神也相信他能够应付这个试验所带来的重大的压力。
那弟兄姊妹，由于观察和解释呢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次的示范过程当中呢会将两者呢合并起来一起讨论。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要为经文定大纲，这是查经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那按照这个故事的发展呢，杨丹就会把经文分为四大个部分。22章的第一节上半节是第一部分，那儿是一个引言，经文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第二部分呢是献以撒的过程，从22章的第一节下半句到第10节。第三部分是11节到18节，这部分的内容是说耶和华的使者阻止亚伯拉罕去献以撒。最后的19节呢是第四个部分，这是经文的结语。
是，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分段啊。
对，
那其实还可以再仔细一点，第二部分的内容呢还可以详细的分成几个小段落。那么第一呢是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那经文是这个22章的第1节下半句到第2节。那么第二部分呢是第3节，成为一个单独的段落，内容呢是预备起行。那么第三个小段落呢是第4节到第6节，这个标题可以定为呢抵达山脚。那么第四小段落呢是第7节到第8节，是前往山顶。那最后一个小段落就是第5个段落啊，是第9到第10节，预备献祭。那文会讲的是第二部分，还可以分成5个小段落。
写好这大纲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解释经文了。在过程当中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多发问题。那问题是要有启发性的啊。
是，那么从经文的第一节呢，这个文会就想到两个问题啊。我们刚才也提过了，这些事以后， 那么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呢？那么距离献以撒有多长的时间呢？
如果我们来翻开21章，就可以大胆的来推测，这包括了三件事。第一是以撒的出生，第二呢是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第三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
对，那至于从以撒出生到献以撒之间相隔了多少年，我们可以猜测呢大约10多年，也就是说呢以撒大约是10几岁。那么经文的第6节呢是一个提示，如果以撒还是小孩子，那么亚伯拉罕呢就不会把木柴放在以撒身上。而且呢在圣经当中被称呼为童子的有以实玛利拉还有约瑟，他们都是10几岁的青年。
对，那从经文的第2节到11节杨当发现了一个词，那是重复来出现的，叫做呼叫。神对亚伯拉罕发出了3次的呼叫，分别是第2节、11节和15节。而在一个过程当中呢，也有3次强调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这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强调用语。那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
那我们能够解释3次呼叫的重要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深入明白经文的意义。这3次的呼叫呢，是有这个渐进性观念的。那第一次吩咐献上以撒，第二次是禁止杀以撒，第三次呢是应允赐福给亚伯拉罕。这就带出了一个教导，是属于应用层面的，那就是呢神要求人做任何事的时候他都会亲自负责的。
这也看出了在我们查经的过程当中，观察、解释和应用呢是铁三角的关系，是很难来分开独立处理的。那弟兄姊妹，当你来看经文第2节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发出一个问题？杨当也有这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选择摩利亚地作为献祭的地方呢？
从这个21章34节呢，我们就知道呢，亚伯拉罕呢当时是住在非利士地的，那么那里呢距离摩利亚地呢有3天的路程。那这在22章的第4节就可以找到答案啊。那么神选择摩利亚地呢，是要亚伯拉罕所奉献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要经过时间考验。
另外我们从已经解经的这个途径当中更能够去明白摩利亚地对以色列民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质啊。历代士下的第3章第1节曾经引用过这个地名，那表示呢建造圣殿敬拜神的地方。犹太人呢、他相信所罗门圣殿中的那个祭坛的位置就是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地点，这呢是从历史的背景当中可以去了解的。
这一段经文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也很重要。以撒在第7节呢就问父亲，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儿呢？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很富神学观念的一句话，表示出呢亚伯拉罕对神主权的认同。同时呢从这一句话当中呢，我们也看出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
故事的高潮接着发生了，经文用了一连串的动词来形容整件事情。第9节到第10节呢分别就有筑坛、摆好柴、捆绑、伸手拿刀等等这动作。作者的描写是非常的真实的，他透过了亚伯拉罕这动作使那个气氛啊非常的紧张。
是，那么第11节呢，耶和华的使者的呼叫呢就使故事呢峰回路转，进入了另外一个高潮。神亲自预备了燔祭的羊羔。那么第12节说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评价。
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听从了神的话，神主动的和亚伯拉罕来立约。这可以启发出另一条问题，这次的立约有什么重要性呢？
这一次的立约就包含了3方面的内容了，那么有个人性的、民族性的和普世性的。这就表示了呢神的应许和祝福与人的回应呢是相连的。
对了，这个故事啊，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呢，就像话剧一样。那杨丹就想起了之前我们分享过投射法那个应用的模式啊，譬如是我们可以投入亚伯拉罕他的角色去经历这件事，然后呢就反问，假如我是亚伯拉罕，我会怎么做呢？如果神他要取去我最宝贵的东西，那我愿意来顺服吗？
是。那么这一段经文的应用层面很广啊。那么中心点呢，是教导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一样，甘愿为了顺服神而付上代价，听从神的话，而且要知道最后的主权是属于谁的。
是。那在解释这一整段经文的过程当中，杨丹发现有不少的神学性的词语，譬如是神必自己预备、助坛、敬畏神、神指着自己启示。那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留心这些词啊是什么意思。
是的，那如果我们研究这一段经文的写作方法呢，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一段经文的风格呢很特别。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后来呢又阻止他，这都是呢以神独白的方式来写成的。
对。
而亚伯拉罕父子预备起行和预备献祭呢，就用叙事的方式。那至于重点部分，就是抵达山脚和前往山顶呢，就用对话方式。那这种文章的结构呢，是交叉排列方式。
弟兄姊妹，由于经回的时间真的有限，那我们就不能够详细和你去查考这段经文了。那么至于什么叫做交叉排列文体的特点呢，我们就会在谈到查考不同文体经文的时候再和你来分享。
那么在之后的几回里呢，杨丹和文慧会跟您分享怎么样预备小组查经以及带领查经的技巧。那这是我们分享归纳式研经法其中一个目的，希望您不要错过。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是的，千万不要忘记了来信向文慧索取《士师记研读纲要》。有任何读经的问题，欢迎您告诉我，我会回应您，并且为你祷告的。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长存。